我们先看但以理书啊，那我们原来一直在查的是，撒母耳记下，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周末呢，是一个复活节的周末，所以周末呢，我们有一个英文的特会啊，请了在美国的一个生命很好的弟兄叫 Larry Price 啊，Larry 弟兄呢给我们做了6场的分享，那我们因为翻译的原因呢，我没有办法全然的把它翻成同声翻译成中文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笔记，然后呢，用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做一点分享。我们不可能把六场的所有内容都给到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去听原文呢，还是有录音的，也在网站上，就在那个 easterconference.org 这个网站上。那这次的话题呢，叫做在危机和混乱的时代里啊。神在这个时代里的神呢，是我们怎么来看的？他的角度呢，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来在我们的危机、我们的混乱、我们的这个比较艰难的时代里啊，我们怎么看待神的旨意？怎么倚靠神？那其实他讲了一点点预言啊，不是太多，最主要还是对我们生命造就上的，所以这个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我以为他讲但以理书呢，会讲到很多的预言呢，啊，其实并没有着重在预言本身，所以他引用的经文呢，有但以理书的主要的部分啊，就但以理自己的经历啊，也有呢约瑟创世纪的约瑟，也就创世纪的整个39章啊，还有呢以斯帖记啊，主要的以斯帖记6章啊，以斯帖记整个的以斯帖所经历的事啊。那包括但以理1章、2章，包括后面的9章到12章，他的最后的结论呢，就是我们不能够选择我们的环境，但是呢，我们要相信主，主会在我们一切的环境里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一切的危机和混乱。这个话题其实非常宝贵，其实很有意思。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查经分享里啊，这也是我们一贯的主题了。所以圣灵是同一位老师了。虽然我们和 Larry 弟兄也没有任何的交流啊，在这之前，但是你会发现呢，我们从圣经里读出来的，跟大家做的分享的结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他讲这些故事，我们把这些故事全部拿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我们一起来做一些比较，就能发现呢，无论是创世纪39章这个约瑟，约瑟就是被他哥哥们卖了嘛，卖去埃及，最后呢又在埃及呢被这个护卫长的妻子诬陷啊，最后又关到牢里，但是最后神却兴起他成为埃及法老以外最有权势的人。但以理也是一样啊，生活在一个完全被掳的时代，是个非常好的年轻人，他和他的3个朋友，但他们没法选择，他们生下来在年轻的时候就被家破人亡了，就是整个国家就没了。我们都知道这个背景就是以色列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的时代，然后全国被掳了，所有人都挪到巴比伦去了。但是呢，神却使他能够在外邦地坚定地依靠神，最后呢，使得他成为王之下全国最有权势的人。以斯帖也是一样的，对吧？以斯帖和他的叔叔莫迪改本来就生活在一个被掳的时代啊。你会发现呢，这些故事的共同点就是环境他选不了，他怎么选呢？那他。哥哥要卖他啊，他不能说他就把他哥哥怎么样了，他也没有力量10个哥哥一起要卖他。约瑟、但以理和以斯帖就更加了，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审判来临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事情对我们很重要呢？因为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呢，很像这个时代。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已经很接近末世的审判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头看啊，我相信在座的年纪已经都有一些了。回头看你的一生，过去的20、30年，你觉得世界是越来越平安呢，还是越来越混乱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 那你再往前看一两百年，你觉得世界的仗是越打越小呢，还是越打越大呢？这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你觉得耶稣再来是越来越近呢，还是越来越远呢？这个也不用去想的。所以这就使得呢，我们的确是生活在一个呢，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的时代，神也没有让我们为此负责。所以我们也以后不会说，主啊，你看我生活在但以理的时候，所以我没法得救。神会说，那你看看但以理，对吧？你就说，哎呀，我这是被我哥哥卖了，十个哥哥一起卖我做奴隶，所以我没法得救。神说，啊，你去看看约瑟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以环境来抱怨主。你今天可能会临到一些你不想临到的事，可能有小环境，可能有大环境。其实你会发现，无论小环境大环境呢，你能改变的都有限。但是呢，主会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都有一个义务，或者说一个选择，就是我怎么回应。我是用罪的方式去回应呢，我还是用神的方式去回应。那约瑟的哥哥们卖他，他也可以用罪的方式去回应。那他说，那我从此以后我不要这么遵守神的道了啊，我愿意顺服神的道，最后结果就是又被哥哥卖啊，又被这个波提乏的妻子这个恶妇人诬陷。那他会觉得，那我不要这么干。那他也可以选择，我还是这么按神的道去行。所以大家都记得啊，其实我们这些故事都分享过。所以这次 Larry 弟兄讲到这些段落，我们在前前后后很多查经里啊都分享到。对吧，大家都记得约瑟到最后是怎么样，他在牢里又关进来两个官，是不是是法老的一个管法老酒政和膳长嘛，管他酒的，有个是管他的饭食的，两个人都被法老关到监牢。约瑟那时候在监牢里，他啥事没干的，他们真的关跟他没关系，但他还是能看见啊，这两个官长那天做了梦之后啊他们的愁苦。所以可见约瑟他没有心里没有任何的苦毒啊。如果你被人诬陷坐在牢里，你会去注意别人脸上的愁苦，你会说全世界最愁苦的应该是我最冤枉，你们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坐进来的，我真是冤枉的。所以一个最应该愁苦的人，最有理由愁苦的人，却是在那一天能够服侍到他人。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呢，就是我们无所谓在什么环境，不重要。重要的是呢，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神给我的环境。这就是这一整场啊周末的这个特会，如果说要给我们一个什么结论的话，这就是这个结论。我相信大家有些人也都听了，我看大家很多也坚持用英文在听啊，很感谢主啊。有的时候可能也能听懂一些，所以我给大家做一些最后的总结，也帮助大家能够补上能漏掉的一些环节。它当中有很多的例子举出来，但是最终的结论是这样。然后呢，在我们的回应里呢，自然就会生出一个问题，我哪里来的力量啊？我们要知道，我要按神的道去回应是需要力量的。那但以理可以抱怨呢，那他被抓去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宫里，那他这又要吃外邦的饮食，他坚持按照神的道去行啊，又有人诬陷他，把他丢到狮子坑里啊，他也要坚持按照神的道去行，这个需要力量的。以斯帖也是一样，以斯帖说死就死吧，那这些力量呢，在 Larry 弟兄最后一堂课里呢，他总结了七点啊，这是我们今天我最后跟大家可以一个个读一下的，这个非常好。他总结这七点非常好，故事部分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但他很长篇幅把这些故事一个个解释了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读。经文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创世纪的39章，以斯帖记的全篇啊，但以理书的主要的是在1章2章，还有5章6章，还有这9章到最后啊，这都是但以理书，还有就是他最后讲的这七点呢。这七点呢，就是我们如何在逆境中啊，我得着力量。第一点呢，就是 是神的真理。就什么是给我能够相信神会看顾呢？我要回到神的话里去。所以经文呢是但以理书的十章的二十一节和十一章的二节。但以理书十章的二十一节和十一章的二节，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就不回去读了。那神呢给了但以理是不可否认的真理，真理进到我心呢，我就有力量了，因为我相信神是因为相信他的话。那第二个呢，使我们有力量的是那个人，也就是耶稣自己啊，也就是那最终要行审判的那个人啊，是在但以理书十章的第五节啊，以及启示录的第一章都讲到那个人，而且耶稣在那时候的形象就是审判主的形象，审判主的形象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知道呢，今天与我们同在的是一个未来要审判全地的主，这样呢，你就不会担心你今天会吃亏，你就不会担心你今天会受人欺负，因为呢，一切神都会在永恒里使它变得公平。所以你只要依靠主，首先主会看顾你，其次就算你在地上今天在这危难的世代里你有苦难了，神也会把你所缺失的补还给你，不单单是在永恒里给你救恩。我们都知道约珥书讲到把那些年呢蝗虫吃掉的神要补给你第三呢他的确会在永恒里会使得一切作恶的人都得着报应啊。所以这些都使得我们知道呢，那一个人是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源头。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知道会有复活啊，那是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的二节，会有复活。所以我们要仰望主啊，要抬头看他。我们如果只看地上的事呢，你不会生出任何的盼望。当我们看神，我就知道他会使一切变得公平，同时呢，他会使我最后会复活。因为我如果只把今生当作全部的话，你一定不可能得着安息的，你一定会被现在这个动荡的世代啊所抓住的。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你去读新闻呢，你会越读越不平安的，你不可能得到平安。无论我没有在讲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没有的，你不可能从这里面越读越快乐，越读越有盼望。那你怎么办呢？因为新闻告诉你的是今生的事，复活是永恒的事，所以你要相信你的生命不在乎地上这点时间，你的生命是在复活里。第四个呢，就是神有一个计划。第四个力量的源头，你要知道呢，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计划才会很大的鼓励你，你就知道你所临到的呢，不是偶然的。或者换句话说呢，你不可能因为你的选择把这件事情搞砸了。理解吗？你会不会觉得我做一件事啊，我这个就完了，我一定要赶紧去改啊。如果这件事情是地上的事呢，你要放心，你搞不砸的。但是呢，你唯一能搞砸的就是永恒的选择。你说我不要耶稣，那就真的搞砸了。因为你不要耶稣呢，你就没有赦免，你的罪就还在，你在永恒的去处就决定了。所以只要你选择接受耶稣，你就在这一切事上得到自由。也许地上有的时候顺一点，有的时候不顺一点，有的时候呢你是被哥哥卖做奴隶啊，有的时候被人诬陷去坐牢，有的时候是被丢在狮子坑啊，有的时候是成为法老之下全国最有权势的人，那又怎么样呢？这些不过就是神计划里的一小部分而已。因为你有神，你在这一切事上就得到自由，你就不怕了，你就知道逆境也好，顺境也好，王的心如垄沟的水，在神手里随意流转，你怕什么呢？王的心尚且是这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第五个你力量的源头是祷告。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你经常看见他祷告，即便他如果祷告有可能被丢在狮子坑里， 他也还是祷告，他就是因为祷告被丢在狮子坑里。那祷告告诉我们什么呢？祷告告诉我们，神他看顾我们的需要。你要不相信你会去祷告吗？你不会，你没力量你也不会去祷告。你觉得你可以依靠自己的时候，你是赶紧就先去做一点自己能做的选择，能做的改变啊，能做的安排。你只有觉得我做不了了，你才会跪下来祷告。但是但以理呢不是这样，这些神的仆人们呢不是这样。他知道呢，一切事情祷告你不做呢，他是不成就的。所以你要做呢，你是先祷告再去做，而不是祷告了，而不是先做了再去祷告。那第六个力量的源头呢，就是会有安息。就是但以理书的12章的13节，就是 rest。 所以你要知道呢，最终你是得着安息的，你是在未来是有产业的，神是给你预备了未来的产业。所以你会看见呢， Larry 弟兄总是把我们带到从短暂带到永恒啊，从现在带到未来，这是个很智慧的做法。就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平安呢，你在现在里继续找答案呢，你还是没有平安。但是如果你抬头看呢，你就有平安。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在永恒的产业是非常丰盛的。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呢，是十章的但以理书十章的十一节和十章的十九节啊，以及罗马书的八章的三十一节，就是我们是大蒙眷爱的人，神的爱啊。但以理书十章十一节和十章十九节啊，都是神自己在跟但以理说话，他说你是大蒙眷爱的人。那知不知道你的身份呢？你知不知道你是神所爱的呢？你知不知道神爱你到一个程度，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把生命都给了你？你知不知道如果神帮助你们，有谁能抵挡你们？这些全都是力量的源头。否则这个混乱的危机的时代能带给你的就是不安。你有一百样的方式掉在坑里，但你从一百个不同的坑里爬出来的方式只有一个。你各种各样的坑啊，你的婚姻啊，家庭啊，各种各样的啊，这种事业啊，钱财啊，健康啊，儿女啊，太多了。哪怕这个现在在打仗都会使你掉在坑里啊，你很难有平安。但是呢，你爬出来的方式呢，就是你抬头一看你就出来了。看谁呢？因为你一抬头就看见主，抬头看他，相信神的话，相信主自己，相信他给我们的复活，相信他的计划，相信我们的祷告，相信我们永恒的安息，相信神的爱，你就能胜过这罪恶混乱危机的时代。这是我们过去一周的这个特会的一个小的总结。我们应该有很多的东西细节没有去过，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去一一去过了。主要的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点。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啊下，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啊，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那我们继续上一次的部分啊，我们要知道上一次我们停在的地方是大卫整个事情他做完了，他在罪的推动下呢，他走到了最后，虽然神一直在等啊，他也没有悔改。然后呢就到了十二章，十二章一开始呢，耶和华就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十一章和十二章之间呢，应该隔了一年左右，因为孩子已经出生了。那这一年里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大概能从诗篇的32啊，能窥见一点点。我们一会儿今天后半段的重点呢，我们会去读诗篇的32。但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读一下这12章的前半段的部分，也就是神差拿单呢给大卫说的话。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的12章第一节啊。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 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就你脱离扫罗的手。然后底下讲了很长一段啊，我们跳到第13节啊。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我们每一节的解呢，我们要留到后面来解啊，所以我们刚才有没有所有的内容都读，但是从这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神在一年之后差了先知把神的审判直接讲出来。这审判呢，既包括大卫会临到的事啊，那又包括呢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就是13节讲的，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啊。13节极其重要，所以我们讲到审判，我们会觉得哦哟，好吓人，管教。但你会发现呢，真正重点是这一番的对话。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神说呢已经除掉你的罪了。那在这之前呢，大卫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审判啊，他说还四倍，对吧，12章的6节，对不对，必偿还羊羔四倍。所以神用大卫的口定了自己的罪，大卫之后呢也按照这个定罪的方式接受了这惩罚。但是呢，为什么又说神赦免了大卫呢？这里我们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在地上犯罪得罪神，不单单有短暂今生的后果，更有永恒在灵里的后果。我再说一遍，我们所有的罪不单单有地上的后果，还有永恒的后果。哪一个后果更严重？永恒的后果更严重。否则你没有办法理解12章这么一段啊，怎么又审判了还四倍？那还四倍了我就没罪了吗？对不对？你会觉得那我还了四倍，那你为什么还审判我去坐牢？我坐了牢，那我这个罪就过去了吗？对，这是地上的。要解释这个道理呢，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啊。大家不用翻过去，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最初呢，神造人的时候，亚当和夏娃都是他造的。既然神造了人，人就该对他的创造主负责，对不对？这个是非常公平的。所以当亚当夏娃生的两个儿子亚伯和该隐，他们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该隐把亚伯杀了。那该隐把亚伯杀了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就不去解释了。那是因为该隐嫉妒亚伯。那他杀了亚伯之后，大家觉得他得罪了只是亚伯吗？该隐杀了亚伯，他得罪了好几个人。第一，他得罪了亚伯啊。那如果亚伯有妻子有孩子，那他肯定是得罪了亚伯的家人，对吧？第二，他也得罪了他父母嘛，对不对？他得罪了亚当和夏娃，对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得罪了神。为什么呢？因为亚伯也是神造的嘛，是吗？对不对？假设你家里有一样东西啊，我也不问你，我就把你一样东西拿走了，然后把它用坏了。你觉得我只是得罪了这样东西吗？我把它用坏了，我得罪了你啊，因为这东西是你的， 所以我们今天所犯的一切罪，会得罪受害者，会得罪他的亲人，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得罪了创造我们的主。所以今天假设有人得罪你啊，你为什么不用太在意呢？因为他得罪你的同时啊，他得罪神更大。大家能理解为什么你需要原谅别人？因为得罪你这件事情呢，他对你的冒犯远不如对神的冒犯对他的后果严重。他冒犯你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呢，因为你不是你自己，你是神所造的，你不归你，你归神，所以他得罪你所带来的后果远不如他得罪神带来的后果大。因为他得罪神是在灵里的，他得罪你是在精神的，对不对？这就为什么你说，哎，我没什么，我杀了人我就杀人偿命嘛，我20年以后我还回来还是一条好汉，这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要付的代价不是就今生这条命给他就结束了，你在永恒里要付代价。这就是大卫和神这番对话的背景。一方面大卫要经历今生的后果，对吧？他的确死了四个儿子，那死了四个儿子是不是这事就过去了呢？你发现没有，因为他们还有一番对话。神说，我去除了你的罪，我除掉了你的罪。那这个在讲什么呢？在讲永恒灵里的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回到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我们现在活在一个虚空的世界，虚空的世界就是你眼睛看见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过去的，你真实的世界是你里面的会存到永远的那个你，你死了以后会跟你的肉体分开的那个你，他去哪里你不要管了。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16章讲的，在地狱里，那财主和拉撒路的对话和亚伯拉罕的对话还记得吗？那财主在地狱里，他能听，他能看，他知道渴，他所有的感觉全有，他还有记忆，他全记得。这才是真实的。今生最多100年嘛，永恒是永永远远的。你自己的生命你不管吗？这才是真的生命啊。这就是大卫知道他的麻烦在哪里，所以大卫才会说，我得罪了耶和华。如果神都已经说呢，我要让你承担这些后果，那你说那行啊，大不了就死四个儿子就死了。他为什么要说我得罪耶和华？他知道他错了，他知道他错了，这个后果极其严重，因为在永恒要付的代价是他付不起的。我们在永恒要付的代价也是我们付不起的，得罪你的人在永恒的代价也是他付不起的。那所以我们要先解决是我怎么样免除这永恒的代价，只有一个方式，神赦免你，你没有别的方式，他白白赦免你，因为这永恒的代价你付不起。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两个很鲜明的对比，一个呢就是你好像付了代价，你要还4倍啊，你杀了别人一个人先让你死4个啊，你觉得你已经义的不行了，你看我够了呀，大不了吗？那你我欠你10块钱我还你50块，你还说我什么？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非常的义啊，我是个义人了，我比别人都好。但是你不知道你在说的我这个背景呢，只是在讲现在还有呼吸的我，你没有在讲死了以后的那个我，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不同的要付的代价。现在神说呢，那个代价你付不起，那个代价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黑暗的3个小时里付了。那个代价你要自己付，就是像那在地狱里的财主一样，永永远远在那里付的。所以大卫才会说，求你赦免我，这个代价是不能通过献祭来付的。然后我们回到旧约的这个背景下，大卫完全可以说，主啊，我献祭好不好？ 主说你犯的罪献祭献不了，因为呢奸淫这一个罪呢就是要用石头打死的，没有祭可以献。不是说我牵一只羊来我犯的奸淫就过去了，那杀人这个罪也是石头打死的。你不是说我再牵一头公牛来我杀人就过去了，主说这个这些罪没办法被赦免。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得罪神呢，我们在这地上所付的代价自己是付不足的，只有靠他。当他付了以后，我们怎么得着这个代价？只有一种方式，信心。你说我相信了，你怎么会相信？你就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才会相信吗？你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为什么要接受这救恩？对不对？那你要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自然就会要救恩。你渴了，你自然要喝；你饿了，自然要吃。你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才会需要你能不能赦免我？主说好，我就在等你这句话，因为我早就要赦免你。我们来看诗篇的32篇，诗篇的32篇。诗篇32啊，这一篇是大卫的悔罪诗之一啊。大卫有两首，32和51，我们先讲32，然后我们再会细解这撒母耳记下的12章，然后再讲51啊。这三个部分都是连起来的，都是相关的。我们今天重点先看诗篇的32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一整个过程，从不认罪到认罪之后的喜乐，大卫用一个画面给我们描述出来。我们先看第一节吧，第一节很重要。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在说什么呢？他没有在说条件，他在说结果。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条件。他没有说呢，这个人做了偿还罪恶的代价的事，所以这个人是有福的，这叫条件。他说得赦免其过，就是白得的嘛，对不对？唯有这个人被赦免了，他是有福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你也是有福的，因为你的罪也被神赦了，只是你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叫复活节吗？复活节就是在告诉你，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了，为你、为我、为曾经有过的所有人的罪，他都付了代价，他付好了代价放在那儿，他在等你。等你什么呢？等你接受这赦罪的恩典。所以得赦免其过的人啊，这个责任其实不在神呢，神完全已经做好了，这责任在人呢。你要神赦免你的罪吗？你还是来教会只是觉得我可以找到一些好的朋友，找到一个好的宗教，找到一些人眼里比较好的道理呢？你还是说我就要被赦罪的，因为我知道我跟大卫是一样的。我们读圣经要读出什么来呢？就读出圣经只有一一 只有一个信息给我们，就是神要赦免你的罪。这么大一本书啊，他用不同的角度，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我们是罪人，神想要赦免我们，你赶紧接受吧。赦罪的恩典是借着耶稣给我们，就这一个。所以大卫在这，他其实他就想表达呢，我知道我的罪没有办法得偿的，连献祭都献不了，我又犯奸淫，又撒谎，又杀人，我这就算我在地上死了，我在永恒里这代价我都付不起。他说呢，现在得赦免的人呢，这人是有福的。好，注意32章的第二节哈，耶和华32篇，诗篇32篇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最近在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一直在查考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哈，就引用了这节经文。罗马书的四章，就四章的第七节引用的就是这节经文，就是诗篇32篇的一章一节和二节。为什么罗马书四章要引用这经文？因为罗马书四章就想前半段就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神赦免我们的恩典啊，是算给我们的啊。我在这再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去听这周六晚上的这个课，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动作，因为算就意味着呢，这本不是我的，我不配的，只是神给我的啊。我用过一个比方啊，大家听了就明白。比方说我跟一个弟兄出去吃饭，然后呢说好我们一人付一半，最后呢付钱的时候，我一掏腰包呢，我发现我没钱。这个时候呢，这个弟兄很好，他说呢，今天算我的。他一说这个话我就懂什么意思了，对不对？算我的意思就是我付不起，我没有，他付，他为我付，算我的。现在我把它翻译成我自己身上，你身上灵里在发生的事，本来你要自己付你的罪的代价。你有个朋友叫耶稣，他看你付不起，他说算我的。这句话很难懂吗？不是很难懂，对吧？你出去吃饭你都懂，怎么到耶稣身上你懂不了呢？你为什么一定要跟耶稣争辩呢？所以耶稣说算我的，你说太好了啊，咱不用再讲太多了，再讲太多我也不好意思，是算你的，你就付了就可以了，我接受，谢谢你。如果你能付得起，就不需要说算他的。正是因为你付不起才算他的。所以你知道当这个之后啊，我们再回到诗篇的32篇啊，32篇的第二节之后呢，大卫就开始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你为什么不赶紧让神对你说算我的呢？他就想劝你。诗篇32篇呢，与其说是大卫说自己啊，不如说圣灵借着大卫啊，想要告诉我们要去做的事。大卫都知道了，算为有益的，把这个罪算成神不算作你的，耶稣是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成为咒诅的啊。大卫说这实在是太蒙福了，这人是有福的。那你为什么不成为这个人呢？你也可以吗？阿们。所以第三节，32章的第三节，大卫就说，我原来为什么得不着，我现在得着了，我发生了什么改变。32章的三节呢，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苦头枯干。他在讲什么时候？就在讲撒母耳记下的11章到12章中间这一年。大家觉得大卫中间这一年有但凡有一点期待这个儿子出生的喜乐吗？不，八十八怀孕了也是他的儿子。这耶稣这你想这家，这要在家，这是一大家子人都会很高兴的嘛，对不对？大卫有但凡有半点高兴吗？你知道是没有的。证据就在诗篇的32篇三节和四节，他整天在那哼，对吧？ 你说你哼什么呢？儿子都要出生了，你为什么要哼呢？儿子出生能使他高兴吗？为什么不能使他高兴？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不要轻忽你良心对你的谴责，不要轻忽圣灵对你的责备，这个对你不好的，你不开心的，不是说我在地上得着了那钱财，得着了儿子，我就会高兴。我只要跟神没有和好，我就跟大卫是一样的，哀哼就会使骨头枯干呢、啊。喜乐的心是良药啊，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呢、啊。我们今天健康是因为什么？难道是因为药少了吗？医药少了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罪多了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不愿意跟神和好吗？32篇的第四节，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啊，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后面还有一个这个音乐的词叫细拉，细拉就是个停顿呢、啊。就是为什么在这停顿？这些都是能够唱出来的。就这里呢，就好像一个音乐一个段落，它在拖长音。让你想一想啊，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想一想这个状态。你说我就是这样的，就我不认我的罪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我没有快乐，我头顶老顶着个乌云。而且你注意到了吗？大卫说：“你的手，谁是你啊？难道是我们吗？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那你说神没有啊？这一年之后拿单才去的嘛，对不对？那神这一年没说什么呀？再想想为什么神的手在他身上？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不是就活在肉体里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我们不是动物，动物没有良心，动物做坏事不会脸红，它不会睡不着觉，它都不会的。但是我们会的，这我们逃不掉的，因为良心就是神的律法刻在我的心板上的。更何况我们有得救了以后，那还有圣灵住在我里面，那圣灵会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圣灵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圣灵，我们千万不要误解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工作的起点就是让人悔改，而不是让你觉得你很高兴，我情绪很高昂，这不是圣灵工作的起点。圣灵工作的起点就是和良心工作的起点是一样的，让你知道你错了，这就是神的手。大家有没有觉得，当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想往人群多的地方扎呀？就是我们想让这个声音淡下去。因为这个声音会在黑暗的时候出来，很响。我们就希望能有别的嘈杂的声音，能让我不想起这些。神的声音就是那坚定的微小的声音，绝对不动摇的，但是非常小的，但是很坚持，一直在跟你讲的，就是这个声音。你没有吗？你一定有的，因为我知道大卫他就在讲这话。他为什么睡不着觉呢？因为他一睡觉，这声音又来了。你杀人，你撒谎，你用卑鄙的手段害死了乌利亚。为什么会有？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你想，我们最终，我们会因为这个声音站在神的面前，神为什么要审判我？因为神在这之前已经跟我讲了，我不是因为做这件事情错了，我是因为有了神的命令再做这件事情是错了。因为没有律法，罪就不算罪嘛。阿们，律法是让人治罪的嘛，不是让人称义的。我们是越过了良心之墙，翻过了圣灵的指责，我再去做这件事情的。我们无可逃脱，无可推诿，肯定被审判。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大卫就说，你为什么要待在这个状态里呢？为什么那么傻呢？所以他到第五节，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我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好，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点来了。我们要说我要得救，要悔改。我悔改是先跟人认，还是先跟神认？两个都要认。那我们不是说只认一个，但有顺序。一定是先跟神。我们跟神不认，跟人是不会认的。认也是假认。你经常会有说，哎呀，这事我做错了，对不起。其实谁都知道你的对不起里面是啥意思。你没真是想说对不起啊，就赶紧想把这事糊弄过去。但我们要知道，如果我得罪的是神，我跟神认了，就是跟一个看不见的，人所不见的，但是却掌管万有的神认了，那你一定会跟人认。但反过来就不一定了。所以大卫在这没有说我要向乌利亚的父亲认我的罪，我要向拔示巴的父亲和他爷爷认我的罪。他有没有这么说呢？他要不要呢？当然要。我们会讲到拔示巴的爷爷，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到时候再说。拔示巴的爷爷给恨透了大卫，成大卫的死敌。那他有他的理由，那他也不对。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你会读到这个圣经，你会发现他虽然有100个理由恨大卫，但最后他的结局却很糟糕。但问题是，我们回到这里，大卫为什么不向他所冒犯的人先去认呢？大卫甚至提都没有提呢？这不等于他不应该去，他肯定应该去，我也相信他做了。但是没有什么比你到神面前跟神和好更重要吧，弟兄姊妹们。这个动作如果没做赶紧做，不要管自己是不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我受没受过洗，先撇到一边。你做过这个动作吗？你有没有接受耶稣赦罪的恩典？你关起门来跪在床前，你自己面对他的时候，你不用管别人冒犯你的事，你就想想你的罪神，你开心吗？你有向他认过吗？所以在这里啊，大卫就把一个很鲜明的画面推到我们面前。他先说前面两节，能够白白被赦罪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把他的义算给你了，把他赦罪的恩典算在你头上了。第二，他说你不认的时候你是很愚昧的，你是一点喜乐都没有的。第三，他说我要去认，我不管你们怎么样，反正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而且承认完以后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大家注意在第五节前半段和后半段中间加了条件吗？没有加，对不对？有没有说大卫你因为付了什么代价神才赦免你吗？说我要认你就，中间没有任何的条件，你愿意吗？这是你跟神的关系。你千万不用找证据，你说我认了，我所以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其实别的人都没法代替你，也没有办法给你背书，没有办法给你保证，也不可能说我觉得你没得救我就责备你。你自己觉得你做了这件事情，你的生命你负责，你不负责真没人帮到你。所以大卫说我要认，我不管你怎样，我认他就赦免我。我是真的认，他知道啊。到第六节他就劝了，劝的是谁？劝的是你和我啊。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这节真的宝贵啊。虔诚人就是你，就是我呀，弟兄姊妹。你们会愿意来听神的话，就是想要寻求真理吗？这就是虔诚人。但虔诚人要做的是什么呢？大卫说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趁耶稣还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他。祷告就是求告他，我要你为我赦罪的念我接近来。什么叫趁他还可寻找？因为有大水泛滥的时候，等大水泛滥你就来不及了。 啊，这里我们要稍微解开讲一点。我们都知道在挪亚的时候，挪亚造方舟造了 有一百年啊。那在这一百年里，神借着挪亚是不是会把神审判的消息告诉所有人？肯定会的，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也都知道这艘船你进去你就得救了。为什么最后只有八个人，挪亚一家八个人进去了？是因为人不信，他不要，他不是不知道，他真的不要。挪亚都跟他讲得很清楚，但是当洪水来的时候，你再进去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因为门就关了。大家知道方舟是谁吗？方舟就是耶稣啊。所以今天你会在地上碰到很多挪亚，他告诉你审判会来的。你今天说我不信，我不要，我不听。但是呢，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就不能到他那里去。你进这个船，你进耶稣那么难吗？真的没有那么难吗？对不对？我想问大家，耶稣的真理和你所熟悉的宗教比起来，耶稣的真理问你要了什么呢？要了钱吗？要你出家吗？要你把你所有一切全都抹去吗？没有吧。但他要你谦卑，对吧？他要了你一点骄傲，要了你一点面子，仅此而已。所以人呢，最后死都死在自己的骄傲手里。跟进方舟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对吧？挪亚会问那些来听他的人要钱吗？不会吧。他只是告诉你，审判来临的时候，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不能再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这个选择，我说我要承认我的罪，是什么时候做的？就现在。那不要再拖了，你拖了没有意义，因为你现在不认，你能保证你明天一定会认吗？你知道你明天一定会来吗？大卫他为什么等一年呢？他那一年很开心吗？他为什么不在这一年的第一天、第五天、第五个月、第六个月他做这个事呢？所以大卫想告诉我们，不要学他，赶紧的，你现在认了你就得着赦免了。你为什么不跟神和好呢？所以凡虔诚人都当趁神可寻找的时候祷告神。像我们知道国内最近才掉了一个飞机了，你怎么知道你前一刻起飞下一刻就不知道去哪里呢？你怎么知道洪水什么时候来呢？反正我是不知道。所以在第七节啊，32章32篇的第七节，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这个就是在讲得救之后，神，你的神给我们有多好。那今天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了，在这危机和动乱的时代啊，我们需要神的道。那知道神是怎么保护我们的吗？就是把我们藏在基督里。神没有承诺你，神没有应许你脱离这个时代，但是神应许你在这个时代呢，他看顾你。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圣经的使徒行传的最后的部分，使徒保罗呢被押送到罗马去的时候，他在一艘船上，这艘船上有200多个人，很大的一艘船，但这艘船呢要遇到风浪要沉了。那知不知道神是怎么跟保罗说的？他说，我要因为你把这一船的人都赐给你。那知不知道神在地上今天啊，他其实一直在看顾的就是属他的孩子。你知道你要信了主啊， 这句话就是对的，你是我藏身之处。如果那天那艘船上没有保罗，那我可以告诉你呢，那船就沉了。所以在32章的诗篇32篇的第七节，他说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这里当然在讲永恒，但这个你一样可以应用在今生，你可以跟他求的。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这当然是在讲永恒赦罪的恩典，但这个难道不能应用在保罗那艘船上吗？神难道不是因为保罗而把那艘船的人全赐给他们？32章的第八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啊！这使大卫站在他一个过来人的身上，他来教我们。所以我们要听他的话呀。大卫说，我都走过这一遍，你何必学我呢？他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嚼环配头啊，就是工具。这工具用来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牛也好马也好，就当他不听的时候，你要用力拽，一拽呢他的口就疼了，他就不再往前了，对不对？比如牛他一定要往边上去吃这个别人家的庄稼的时候呢，就看牛的就得使劲拽他，拽他他就疼嘛。我们为什么要去经历这痛苦才回头？这就是大卫想说的。不要像无知的骡马，要经历痛苦，就不然就不能驯服。当然我们有痛苦能驯服肯定是好的，大卫有痛苦能醒过来肯定是好的，也好过不醒过来，对吧？那我们一分为二的来看待这个事儿。所以今天假设你在罪的痛苦里，那你赶紧醒，你醒比好过不醒，回头好过不回头。那如果你今天不在呢，那我说呢，神借着大卫劝你，为什么要去经历呢？为什么不去尝神的喜乐和恩典？第十节，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我们真的是不明白神的爱有多深呢，我们也真的不明白我要按自己的路走下去那条路有多难呢，有多糟糕啊。圣经反反复复告诉我们两条路，你要么倚靠主，你要么依靠自己，你依靠自己你就依靠罪，罪的结果就是苦楚。所以我们前一次我们讲到过一个话题啊，就是为义受苦还是为罪受苦。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受苦都是为罪受苦。然后认识神的时候呢，一开始很多时候也是为罪受苦。这个话呢其实不是我编的啊，是彼得前书讲得很清楚的，那有兴趣可以去读。彼得就想把这个道理告诉大家。你不要去为罪受苦，而为义受苦是我愿意的。但是你会发现呢，他无论怎样，他在受苦当中呢，我们会跟神的关系更近。这是我今天借着这个想告诉大家。所以在这儿呢，神固然借着大卫劝告我们，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看见神的恩典呢，一定停，不会在任何的罪里停下来。你不可能犯一个罪，你不可能吃到一个苦楚，到一个程度神没办法了，你什么时候停都蒙福，你什么时候回头都蒙福。所以受苦不是本意，回头是神的旨意。受苦这样事情神为什么要你吃呢？那没有必要吗？但是呢，这是一个铃声。所以用骡马、用嚼环、用辔头来解释太形象了，就这是个铃声啊，就是我就像那头牛呢，我就看见那庄稼呢就已经被抓住了。但有没有觉得我在做一些犯浑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是吧？我就心里被一样声音抓住了，就回不了头了。天上地下再没有声音让我醒过来，我就一个劲的往前啊，就往前就往前。这个时候神没有办法，神只能用勒住这个辔头这个嚼环啊，使劲一拽，哎，你特别疼，当然不舒服嘛，谁愿意疼呢？ 啊，你会哭，你会掉眼泪啊，你会去找朋友去哭诉，对。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就用这样的方式，不枉然流泪啊，醒过来好不好？否则泪就白流了，苦就白吃了。你知道我们白吃多少苦吗？啊，如果你真的像那头牛一样，就傻了，因为他每次都得靠这个把它拽回来。因为牛是动物嘛，它不会学习嘛。神给了我们灵的呀，他说你何必呢？他不愿意，他不想让你吃苦。真正为义受苦的时候，都是这个当事人，像保罗他自己愿意，他要啊，因为他已经得着了基督的心，他对灵魂的爱就像耶稣一样的，他愿意啊。就像斯提凡因为愿意他死了救了保罗，保罗因为愿意他死了救了千千万万的灵魂，这是他愿意啊，弟兄姊妹。但是主不是说我就是要你吃苦，没有，主特别盼望我们能够回头。但是呢，苦难却是必须的，你注意了吗？因为我们就是像罗马一样，就是我有的时候一根筋了啊，不行，我去。所以我们是恶人多受苦楚，但是呢，好消息是呢，我可以从恶人变成倚靠耶和华的人吗？你今天就可以吗？前提是你先承认自己是恶人啊。那如果你觉得你不是，那就还早，那就苦楚还有的吃啊。当你觉得是了，那我就恭喜你，因为你的苦楚就快结束了，因为你就可以去倚靠耶和华了。你就会经历什么呢？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就必欢呼。所以你会看见神的道啊，总是停在欢呼里，不是停在眼泪里的，因为天堂没有眼泪了。不是停在恶中，是停在善里，啊，不是停在这罪的惩罚里，啊，是停在神的祝福里。32篇的11节，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也很简单了，你有神的慈爱，当然欢呼了。你活在他的爱中，你为什么不欢呼？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会去真的发自内心的服侍主？你在罪上啊完全得对付了之后，你其实没什么事可干，你就觉得那我做什么事我都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了。你是就因为你靠着他就很喜乐，然后你就会愿意把自己交给他，你自然也就会做一些主差派你去做的事。越做呢，你发现哎就越来越像保罗，越来越像彼得了。所以这是一个不断的爬梯子的过程，但是在这之前的开头是什么？对付罪，一定不能在罪中继续受捆绑，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啊，弟兄姊妹，为了我们自己。如果你没有得救，你要在罪中悔改得救；如果你已经得救了，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你接受了，你要从罪的捆绑里出来，不要再贪恋这罪的感受了。罪是有一点点小快乐的，罪中之乐的。但是呢，他给你带来的苦楚远大过这个快乐，而且快乐是短暂的，这苦楚是长久的。所以结论就是早一点回头啊，我们回到诗篇的啊，回到撒母耳记下的12章，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啊。大家读完32篇，你有没有感受大卫当时经历了什么？他整整一年没有快乐，躺在床上哼，然后流眼泪，生活没有盼望，直到神差拿单把他点醒。所以这里呢，我们今天最后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生命中对你帮助最大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很多种的形象啊。第一种呢，就是帮你解决问题的人。第二种呢，是给你情感安慰的人。第三种呢，是听你倾诉的人。第四种呢，是把你带沟里去的人。 我们会在当中做很多选择。那我想告诉你呢，都不是。神的工人，或者说真正神差来的人，是拿单这样的人，是把你从罪中点醒的人。但是我想告诉你呢，不容易，因为你会被冒犯。这就为什么大家不要去责怪今天的教会啊，教会没有力量啊，也不要去责怪今天的工人。这个对工人需要的信心是很大的。没有人愿意做拿单。大卫是皇帝耶。大家注意大卫的身份了吗？大卫是皇帝。你敢跟康熙说你这玩意不对。你先家里买口棺材差不多吧。大家有没有注意，这是一个预表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皇帝，你注意到这一点。你说我做不了别人的主啊，做不了自己的主吗？我们得救前乃至得救后，在肉体里的时候全是自己的皇帝。谁敢得罪你这个皇帝？你杀他的心都有。你想要你的生命里的拿单吗？你今天最后想一想这个问题。你想要，神就会把拿单拆来。如果你不想要，你就还躺在床上哀哼。谁是真爱你的？是我前面说的那几种人呢，还是拿单呢？你是想交世上的朋友吗？他给你再多钱，再多帮助有意义吗？大卫怎么可能没有拿单，他回到诗篇32和51的状态呢？他怎么醒得过来？他不醒过来，他不还是那样吗？我们要得着喜乐，弟兄姊妹们，只有从主里。若没有拿单，我怎么醒得过来呢？我瞎了呀。拿单做的事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曾经做的事啊。这就是神的灵今天还在做的事啊，这就是神的真实的仆人，忠心良善的仆人今天还在做的事。耶稣为什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大家知道吗？如果耶稣都说你爱听的话，他会死吗？那想想吧，耶稣的话不是众人爱听的。耶稣说你们来找我就是为了吃饼得饱，这话你爱听吗？有个人说，主啊，你求你替我做我断替我跟我哥哥分家。路加福音12章一开篇就是这个话。有个人他说，求你让我跟我哥分家。耶稣怎么跟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断事的官？你要小心人的，你要小心一切的贪婪呢，因为人的家道不在乎，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这个话你爱听吗？但这个话一读就读过去了。你知道这个话，你要把我们自己放在里面，当场我就翻脸了。我们不爱听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属灵的骄傲？这就是。大家不要认为大卫不值得我们学习。大卫值得我们学习的点是，我们提着鞋都赶不上的。一个皇帝，真皇帝，不像我们这个假皇帝，就做自己的皇帝。他说什么？我得罪耶和华。想想扫罗吧，大卫之前的那个王，我们刚查完的，在前面撒母耳记上。扫罗干了一件什么事啊？把挪伯的祭司几十个人全杀光了。他可以杀的，他有这个权利的。大卫杀个先知又能怎么样呢？我们若有大卫这样的谦卑，我们就蒙福了，弟兄姊妹。真不在乎你做错了什么，在乎你醒得过来吗？最大的沉睡，最大的眼瞎，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不知道永恒，不知道死了以后要受审判。有个人告诉你， 你愿意谦卑吗？你愿意像大卫这样？你说我虽然不知道，但我想去弄明白主啊，我想弄明白，我信不足，求你帮助，这也是个很好的祷告啊。所以在这儿，我们最后今天得出的结论是，若是可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说主啊，求你把我的拿单拆给我，我想要知道我到底瞎在哪里。如果我自己看不清楚，因为对圣经不熟啊，我对你不熟，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在苦难里，你能不能拆一个拿单给我？我愿意听。最后啊，大家一定要以什么故事为警戒呢？曾经耶利米的时代呢，有一群人也这么说的。最后耶利米祷告十天以后，神把命令给了耶利米，耶利米一说完，他们就翻脸了。所以啊，我们还是想一想自己啊，先立个志在神面前，这个志是真的假的，神会让环境来考验一下你的。对，不要神真差了一个人跟你说了以后，然后你说不对，你这不是出于耶和华的。我们要想一想啊，想一想，想清楚了，神就会告诉你问题出在哪。好，我们今天就到这，我们下一章，下一次会把这一章一节一节往下查，这章内容很丰富啊，撒母耳记下非常宝贵，非常宝贵，越来越精彩了，越来越对我们有益了。如果说旧约有什么跟我们关系很近的啊，那就像新约这哥林多前书一样，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华人的教会有个特点，像哥林多教会，就是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人，大部分都是初代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前几代倒上去没有基督徒的，所以怎么办呢？那就是就像保罗不停的在告诉他们，你们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撒母耳记呢，就给了我们看见很多的问题出来了。那我一对，就是这不就是我吗？那就怎么办？神说好，你看我怎么带领他们的。那个时候神是怎样的，今天神还是怎样的。那个时候人是怎样的，今天你我还是怎样的。唯愿我们能明白，也能够按这个话去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是吧？我们是一群蒙福的孩子，因为我们有真有这赦罪的恩典，我们这被赦免其罪啊，被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是吧？我们想说，我看见我是个罪人，我愿意谦卑接受这救恩，是吧？若是可行，求您使我真知道啊，我犯罪得罪您的地方，使我不再眼瞎。求您使我的良心的声音，您借着圣灵告诉我的声音能够变得清晰，是吧？若是可行，求您拆我的拿单来告诉我，是吧？我也愿意在您面前立志，说主啊，我愿意谦卑顺服，我愿意接受这救恩，求您赦免我的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